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那你们看那个狮子真的是很那个凶狠，但这是狮子的本性，他那个蹲伏在那个地上等待目标走近，就突然发动进攻。但是这些经文呢，其实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头顶魔鬼比那个狮子其实还要凶残，他总是在寻找机会要吞吃那可以吞吃的，他要在神的儿女的生命中间，或者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进行那个偷窃、杀害、毁坏，让神的儿女不能够享受到耶稣基督里面那种平安喜乐，让教会呢受到很多的破坏。那而且那个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里面讲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征战对象除了我们常说有一个撒旦或者魔鬼以外，那个是还有很多的属灵气的恶魔。那个视频里面也把这点讲得很清楚，有很多的狮子，而且还有两条鳄鱼啊，是一起来吃那个小水牛。那其实你想想，我们周围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要很小心保守我们自己，因为在我们的周围啊，仇敌给我们布下了各样的网罗和陷阱，你稍不注意，你就被中了他们的，落了敌人圈套中间。而且你看那个狮子，它攻击猎物的时候呢，总是捡那个最软弱的进攻。其实这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说我们属灵的生命很幼小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信心处于低谷的时候呢，这时候你要注意，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仇敌总会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打起进攻。所以我在这种时候，我们要寻求保护，要寻求帮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常常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很难体会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但是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跟你所爱的人或者你当初恋爱的时候那种情境，你可以想一想你跟神的关系是否很亲密，你心中是否常常思念神呢？你做事情是不是总想讨神的喜悦，总愿意按照神的方式、神的话去行？神是不是你心中的满足？耶稣基督是不是你心中的喜乐？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测量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否亲密。如果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你会发现仇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他只能在一旁嫉妒，在一旁很气愤，因为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就要从神那里得到帮助。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等一下，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教会，那在属灵的旅途上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有很多的同路人。在属灵的这场战争中间呢，我们不是孤军混战，我们有很多的战友，那我们应该同心作战，互相帮助。其实那段视频最让人安慰或者最让人兴奋的，就是看见早先丢掉小水牛跑掉的两头大水牛，后面又领了一群水牛回来，所以这一群水牛同心混战呢，把这个一群狮子给赶走，救出了那个小水牛。那视频里面看到水牛不是天生好斗的那个动物，它虽然有两个脚很厉害，也很长，你看起来，但是它不是天生好斗的。而且那个狮子也是，它的本性就是它是不怕的。他面对那么一大群水牛的时候，你看他根本就没有逃跑的那种反应，而且是有恃无恐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的基督徒是爱好和平的，这也是那个基督徒的一个本性，不是不愿意与人争竞，愿意与人斗。而且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罗马书12:18讲，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讲到我们跟人的相处。但是我们说我们在讲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这个头顶魔鬼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要抵挡它，或者要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我们要进攻。你不进攻它，那个狮子它不会走的，它站在你周围就看着你能够把它指着。 那神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他说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整肃的鞋穿在脚上，所以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那这几样都是讲的那个防御，那个保护。但是接下来讲了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圣灵的宝剑呢，那个就像那个牛身上的头上两个角一样，你要进攻的，你这样可以击退仇敌。那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讲这一段经文。那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神所赐的这个全副军装呢，不仅仅是关乎到我们个人的事情，也关乎到我们所有的人做一个整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整体，虽然是由不同的肢体，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在这个身体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当尽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的、主动的穿上神所赐的那个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那个仇敌。这是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应该也那个彼此相顾，因为身体上的肢体应该是互相配搭的。那我记得我们那个大学军训的时候，我那一年是89年考上大学，我们跟那个大学报告，第二天就被拉到那个是内江，就四川内江，你去军训。去军训的时候，那个军训的时候，大家如果记得有一项活动，就是晚上有时候会紧急集合。一紧急集合的话，就是你一听到那个信号的时候，那每个人拿着那钱，那个穿裤子、衣服、扎那个皮带，那这个穿袜子，打那个背包，打好了就看谁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集合。那有的人来不及了，那个就不穿袜子，对。就穿着鞋子跑去，那有的人来不及了，那个背包都不打，就抱着被子就跑出去了。那这个都是不合格的，因为那个班长会看的，一个一个看，看你穿袜子没有，看你打背包打得好不好。那甚至有的打得不好的，因为紧急集合有时候还会出去跑一圈，如果你打得不好的，跑中间那个就被傻掉。那我们就看好多同学有的就是抱着那个被子跑，就是没办法背。但是我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一听到紧急有这个，都是每个人都是忙自己的，把自己的这一套穿好就要去跑出去，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说后面有人拉下了，或者他不会扎啊，或者是翻看一下，没有这个观念是的。当时那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熟悉，因为刚刚进大学之后就去军训去了。那还有其实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每个人呢都想争先呢，就是看谁先跑出去，这是第一个，因为他就是表扬的嘛。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一个班、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一个连有很多排，这样其实你一个班里面是有一两个人如果他掉队了，被他没有出来啊，其实这个班也是不可能得到表扬的。当时我现在想，现在想起，就当时很少想到互相去帮助。像那个军队里面其实是很讲究那个集体和那个整体的观念的，但是其实每一个士兵或者当时每一个人呢，都有那种争先恐后的那种念头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信主了，那我们有没有改变呢？我们是不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自我为中心，还是我们转变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去建立去成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这里说第二章第四节来讲，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其实这个原则在我们信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适用的，就是你要不仅顾自己的事情，要顾我们别人的事情，要顾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件事情上也是同样的，跟我们家里面那个小孩子，小孩子他不会穿衣服了，父母会帮他穿，会教他穿。那后面那些大一点的孩子，因为他也会去帮那些小的孩子，像天爱也说他会帮天旺啊，他们天天他们穿衣服、穿鞋子或者穿衣服，告诉他们怎么做。那想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弟兄姐妹。那如果有的弟兄姐妹他真理不清楚，那你可不可以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吗？就相当于你可不可以帮他把带子扎起来，你可以帮他束腰呢？如果有弟兄姐妹他犯罪跌倒，你能够扶持他， 如果有弟兄姐妹陷入心灵的征战，内心没有平安，你能不能够安慰他呢？如果有弟兄姐妹信心软弱，你能不能够帮助他抵挡那恶者向他射去的火箭呢？如果有弟兄姐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得救，你能不能够帮他戴上那个救恩的头盔呢？如果有弟兄姐妹他不知道如何使用神的道，你能不能够跟他一起操练这个圣灵的宝剑呢？基督徒应该彼此相顾，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那我再回头来讲到我们那个征战，在战场上，我们每一个士兵呢都有自己的岗位，但是每一个士兵呢也都不是孤军作战的，你不仅要听那个元首的统一指挥，而且你要互相相顾的。如果你的战友累了受伤了，你要帮助他，甚至要代替他作战，你要为他包扎伤口，你要把他背下那个背到后方去治疗。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特别讲到祷告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会思想祷告，祷告征战尤其的明显。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祷告，应该常常祷告，不仅为自己祷告，更要彼此代祷，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那祷告是我们跟神的交通，那也这个是很甜蜜的，应该算甜蜜的，是我们跟神单独相处的时候。那这对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成长非常的重要。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们应该常常的到天父的面前，再和他交谈，和他倾心吐意。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好像新郎跟那个待嫁的新娘一样，那我们心中自然应该对主耶稣充满了那种渴慕，充满了那种思念。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一个人的祷告啊，是很甜美的，很蒙福的一个时光。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一次祷告都会经历到如此的甘甜和祝福，但是你常常祷告，你跟神的关系会亲密。如果你相反的呢，你不常常祷告，既然我们如果我们不常常跟我们的父亲交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父子关系或者父女关系会疏远的。如果我们不常常跟我们的朋友来往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跟朋友关系也是退步的。那同样的道理，神让每一个基督徒透过祷告来跟他交流，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希望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爱主爱神，你就觉得祷告特别你一个人跟神相处就是很容易的。那有时候弟兄姐妹说到祷告好像没什么话说，或者说几句话就说完了。其实首先我们要知道祷告不一定是要说话的，特别是你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说的，我们要说给神听，我们也需要听神对我们说。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你就听听神怎么对你的心讲话，用心去思想神的话，就是用心去感受那个神的存在，感受那个神的爱。那你透过祷告，你可以，如果你开口了，你可以把你心中的感谢赞美告诉神，那你也可以向神认罪悔改，你也可以把人的需要，不仅是你自己的需要，也是别人的需要都告诉神。有人把那个基督徒的祷告归纳为五个方面，是内容嘛？我在讲，因为很多弟兄姐妹说的祷告不知道说什么，那有人说连个祷告的内容大概分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而且用那个五个指头来代替。第一个那个大拇指，大拇指是代表我们对神的赞美和敬拜。那其实这是最重要的，最首先的那个大拇指。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你看基督徒敬拜，无论是我们团契啊，我们查经班也好，还是我们的主日敬拜也好，总是先以赞美神敬拜开始，这是第一要紧的。当然这在我们个人祷告中确实可能常常缺少的。那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伟大，那自然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罪。那这样所以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有一个在神里面再一次重新委身，这是那个这个指头。第二个指头，那中间那个指头是代表我们对神的感谢， 说这是最长的，基督徒应该是凡事谢恩嘛，说你感谢应该是最多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还不是到神面前，我们都觉得一无所有，没什么可以感谢的。所以你看那个，这是那个，所以我们祷告的生命是需要很多操练的，还有很多长进的空间。那这一个指头，第四个指头是代表我们对别人为别人的祷告，那叫代祷。那最后一个小手指啊，它是为自己祷告。那很多时候，但是我们都是围绕这个小手指在转，我们祷告都是围绕自己的。你前面没讲到有四个指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长的，都忘了，都是围绕自己在转，所以我们的祷告太自我中心。那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突破。如果真正能够突破祷告的自我中心了，你不会发，你不会觉得祷告没有话，你会觉得祷告的话讲不完，你祷告事情太多了，你都没那么多时间能够把这么多人都为他祷告一遍，真的是很难的。我要有时候我一般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才会想起为我所有我接触过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一个一个的提名祷告一遍。因为我就是基本上，如果每天我都要这样做，我就发现真的是没那么多时间似的。所以你如果突破了这个祷告的自我中心了，你不会觉得没有话讲。你的神的国度是很大的，神的家也是很大的，神的恩典其实也是很大的。在过去，在不同的地方，记得很多的人把他的恩典赐给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为他们祷告，我们只局限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只局限了我们现在的需要。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忘记了神，你忘记了对神赞美，忘记了对神的敬拜。那如果你再来看这一段经文，就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他特别讲到前面讲到那个军装，后面我们讲到这个祷告。那时候我刚才这个题目叫我行行祷告，这是我最先提的题目。后面我写完讲章以后，我把改成那个祷告征战。为什么叫祷告征战呢？因为保罗在讲这几段经文的时候，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他是把它放在这个属灵征战这个大的上下文里面。这祷告我刚才讲是跟神的一个交通，但是其实另一个方面来看，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那小敏姊妹曾经写了一首诗歌，叫《足球你给我一颗祷告的心》。那这首歌的最后两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他说我们要祷告风雨不动摇，我们是祷告大军，我们要祷告神就做大事，万里都披上救恩。那这是一个我觉得不简单的一句歌词。那可见祷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祷告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属灵的征战是否得胜，祷告关系到神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个我们为神所做的工作是否能够有果效，祷告能够关系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够彰显他的能力。那另外一首诗歌也讲到，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那下面我们要来仔细的看一看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所说的关于祷告征战的真理。第一个他讲是要靠着圣灵，祷告征战要靠着圣灵。那一靠圣灵祷告是什么意思？那个圣灵是神的灵啊，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那圣灵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靠圣灵祷告，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也是我们对所祷告的事情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合乎神的心意，那这个时候我们祷告其实就缺乏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会成就符合他心意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够相信神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那圣灵依靠圣灵啊，就是我们如果越多的明白圣灵的事情，越多的体贴圣灵呢，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更合乎神的旨意。因为祷告是，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他会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启示给我们。 其实基督徒受释放或者受挣扎很大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很强，我们自我的意识很强。其实在祷告中也表现出来，就我刚讲一个自我中心，还有一个就是自我意识，所以要按照我们的意识去求，按照我们的意识去成全一件事情，不愿意那个顺服神的旨意。其实这时候是那个基督徒陷入那个魔鬼的一个诡计，或者是被魔鬼试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自我的意识太强，什么都要按照你的意识做，甚至你祷告也是，你希望神要按照你的意识去做。其实你跟魔鬼就留下很多的那个口唇之间，他可以记到这心来击败你的信心。甚至有时候魔鬼他故意怂恿我们，让我们顺着我们自己的意识行。为什么？因为魔鬼知道，如果你顺着你自己的意识行了，神就一定会惩罚你的。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讲的是巴兰先知，神扶着那个巴兰王，让那个亚拉王一个王叫那个巴兰先知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不让他咒诅，所以他最后每次去说话的时候都是祝福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王说：“我叫你来咒诅以色列人，你怎么老是祝福他呢？”你这个办法我没办法，因为我的口说是我得到什么话，非要神掌握了口，让我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后来没办法咒诅神，没办法咒诅那个以色列人。但是后来这个巴兰这个先知想了一个诡计，他让以色列人自己遭受神的咒诅。他怎么让这个以色列人上当呢？他就让那个巴兰的女子去引诱这些以色列人。那这以色列人就跟那些巴兰女子行淫乱，最后被这些巴兰的女子引诱去敬拜他们的神，最后神的惩罚就自然就临到了以色列人。这个就是魔鬼就怂恿我们顺着我们自己的意识行，顺着我们自己的私欲行，这样你自然就被招了神的咒诅。招了神的咒诅，而且回过头了，魔鬼的凶险在哪里啊？他影响跟着那个地方，当你顺着自己的意识行，他怂恿你去，但是神在惩罚你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回过头了，进一步的挑拨神跟我们的关系，让你动摇你对神的信靠，让你对神的认识发生偏差。他就会讲到神看见是不爱你，如果神爱你的话，他为什么不听你的祷告？如果神爱你的话，他为什么还要惩罚你呢？那这时候我们就中了那个在那个仇敌的网络里面就越陷越深。这就是我们自我的意识太强，或者我们非要顺着自己行呢，给仇敌留下的那口唇之间。所以我们一定要想要求圣灵帮助，让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去祷告。那靠着圣灵祷告，其实跟下面第二篇讲的祷告征战还是在讲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本来那个祷告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基督徒你应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祷告，而且你应该是到了一个地步应该做到那个随时随地祷告，那就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要能够做到随时随地都能够祷告呢，我觉得属灵的操练或者属灵的生活也接近的，所以你要一定要操练那个定点定时的祷告。所以你要选一个地点，不是那个地点特别，而是为了帮助你养成这个祷告的这个习惯，选一个地点选一个时间，就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去祷告。那这样你养成了这个定点定时的祷告，你就有可能随时随地的祷告。其实，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好多人啊，他们都有那个定点定时的祷告的习惯。就为了大义理，大家很熟悉的，人在那些他们他在王面前蒙恩宠，做事情没有差错。那后面他身边的这些人呢，就想陷害他。那也找不到别的办法可以陷害他，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骗这个王，立了一个命令，就让这个王命令怎么叫30天之内。不准任何人祷告。如果你祷告的话，就被抓去扔到狮子坑里面。那如果你是但以理，你看到这样的命令，你要怎么做呢？连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祷告，你祷告没有人来抓你，没人来迫害你，但是你都不愿意祷告。或者你祷告，有时候你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你路太远了，你就不愿意去。因为祷告那一天时间，刮风大雨，大风也太冷了，你也不愿意去。但如果答应你，你祷告的话，就会被扔到狮子坑里面。 你要愿不愿意祷告？你看但以理怎么做的？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讲，说但以理知道这条禁令盖了玉溪，就这条禁令呢是受皇帝盖了那个印的，是不能悔改的，而且谁违背了一定会被人家死坑里面的。他怎么做呢？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特别后面几个都与素常一样，那就说明当一年一天至少祷告三次，而且是定点定时的。他家的房子的窗户都是开向耶路撒冷，因为当一年是在外邦嘛，在那个在外邦做奴隶，但他的心是向着自己的家里，向着神的家。那你可以看到当一年一个是一个定点定时祷告的。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啊，看到一个人叫哥尼流，哥尼流也是一个定点定时祷告人。所以呢，第十章第三十节，当那个彼得来到哥尼流家中的时候，哥尼流就跟彼得解释：“我为什么要请你来？”哥尼流说：“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是哪讲的？清楚到四天前，他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伸出是一个时刻，就每个到了伸出这个时候呢，这个格林牛就会去祷告的，说我在家里面守到伸出的祷告。所以你可以看见格林牛他是一个定点定时祷告的，在他家里面突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格林牛，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到吩咐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那你可以看见定点定时的祷告你才可以随时随地祷告。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讲，那个格利流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他是常常祷告神，但是他有一些时间是固定好的。有时候我们忘了祷告，有时候我们不想祷告，但这个时候圣灵就会来感动我们，催逼我们去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心中有一点点那个想祷告的念头的话，你应该马上祷告，因为这是圣灵在感动你，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有时候啊，圣灵会让你有祷告的负担，这祷告就像一个重担压在你身上，你一定要祷告，你不祷告这个事情就压在你身上，这也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的那个祷告的负担。那怎么表现出来？有可能你肯定想到一件事情，那你觉得你这件事情应该带到神面前了，有这个神，你可能想到一个人，你觉得你应该为他祷告，那这都是圣灵在神的儿女中那个工作，我们应该马上的透过祷告呢与神同工。那如果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随时祷告了，如果从属灵征战从打仗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祷告也跟打仗一样，那个随时祷告其实就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必须的了。因为那个仇敌魔鬼是不睡觉的，他总是在寻找机会攻击你。那如果你一不祷告，你什么时候一松下来呢，他可能那个时候就发动进攻。如果一个人不祷告，一个基督徒不祷告，就相当于一个站岗的人，打仗的站岗的人睡着了一样。那如果头顶来进攻呢，那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祷告祈求。那他就拿一个多方的，他讲是多方祷告。那多方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讲到那个站岗啊，如果你站过岗，你知道那个多方祷告就是什么意思。也是记得在那个军训的时候，那边第一天晚上也是，我记得应该是第一天晚上，那就轮到我们班要去站岗，那时候都不知道那站岗什么意思，反正每个人站一个小时。那么站岗的地方啊，给我那个睡觉的地方还挺远的，还要走一段路。反正就到的时候，那你前面的那个人就把你给叫醒，啊，就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就告诉你这个站岗，那他就回去睡觉了。那你在这里站一个小时，你要下去叫你下面一个人，又叫你去站岗，而且那个人告诉说这个站岗地方是军火库，他说。那当时人生地不熟，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去站岗，而且你一个人站在外面，真是很害怕的。我见那天晚上月亮还挺大的，挺亮的，反正看得挺清楚外面。那站在那边有一个岗哨，就有一个岗哨说你，他说原则上你应该站在里面， 但是没人敢站在里面，我也不敢站，就在外面，就在那个围绕着那个房子，我就围绕着房子转圈。而且我当时还施展法华经唱歌，对，还唱歌，就给自己壮胆。后来想一想，如果你真的如果一个真的站岗你唱歌的话，你肯定早就暴露目标，很容易被别人打中。但是其实那个站岗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虽然是有一个岗哨啊，但是他去看下去了，他是不是只看一个方向的？他所谓的方向都能够看到。你站岗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有一点动静呢，你都应该感觉到的。这个是那个多方祷告意思。这一场战争呢，它有很多的方面。你哪一个方面出了差错，这场战争都有可能失败。一个战场也是，它有很多的方向。那你不可能只注意一个方向，你觉得这个方向你使劲的注意，派重兵把守，修很多的碉堡在那里，把你的兵力都放在那里。但是你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方向，那样仇敌他一定会从你没有设防的那个方向来进攻你。那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为一件事情祷告，一件事情也是有很多的方面，你要把每一个方面都要告诉上帝，要透过祷告告诉上帝，让上帝来为你保守，为你保守。就举个简单例子，你看一个人生病了，那你要祷告，那你怎么祷告？你可以求神让这个人病好，那你也可以求神让这个人有信心，或生病的时候信心不要摇动，有盼望。那你还要求神可能使用这个医生护士能够准确的诊断，准确的用药。那你还要求这个人生病了，他有很多家属，他有很多身边的人，你要求神，你要保守他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有同样的安慰，同样的盼望。那如果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要一个人生病了，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生病的肢体软弱肢体上要有爱心，要有耐心。这个是很多方面的。那所以你不能只看到一个方向祷告，只认准了一个方向，所以要多方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在那个警醒不倦呢，前面我已经讲了，警醒不倦对祷告跟上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做一件事情，很多你就发现最后功亏一篑，为什么？很可能就是因为你已经努力很长一段时间，你已经警醒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你就开始困了，你就倦了，你就不警醒了，你就如狼似虎，那这个时候仇敌就向你发起进攻，把你给打败。原来主耶稣在那个科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那些门徒都睡着了。那主耶稣对他们说，他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如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门徒为什么睡着了，门徒睡着圣经里面告诉你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困了，困倦了，他们的身体困倦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忧愁。他们心中忧愁没有说他们忧愁什么，一方面是忧愁耶稣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也可能是忧愁耶稣讲的话他们也都不太听明白，半懂是否。反正这是有很重要的事情的发生，这是两个事情。那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警醒，不能够那个常常祷告一个同样的原因。有时候我们说就是你太困了，你太累了，你的身体让你不能够警醒的祷告。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你的心，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忧愁，有很多的重担，也有很多的愁烦，有很多的痛苦，让你不能够警醒不倦的祷告。那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怎么能够克服这一点呢？其实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当你身体还没有困倦的时候，当你的心里面是很喜乐很平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常常的祷告，而且你要更多的祷告，因为这时候你应该祷告，你能够祷告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恰恰相反，大家觉得没事的时候就不祷告，但有事了我们再来祷告， 其实你刚才弄错了，你没事的时候就是神给你机会，你操练祷告，因为那时候你能够祷告的，你也愿意去祷告，你心中有平安，心中有喜乐，你应该最先发出赞美，常常亲近神。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让你的灵性呢，就跟神的关系就很亲密。那这样当你实在是困难，当你实在是心中有负担的时候呢，你才可能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你坚持多段时间，而且在这个时候你还可以知道去祷告。这是讲到我们平时的时候。那第二个，真正是我们身体困倦的时候啊，真正是我们心中有忧愁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能够警醒不倦呢？这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要求神的恩典，要克服我们这个肉体的那个软弱，或者克服我们自我对我们的限制。因为有时候你实在是不想去祷告，但是你心中渴慕神，你看重神，你看重祷告，你还是努力，所以甚至强迫自己去祷告，是的，神会帮助我们。其实你再想一想，那些门徒都睡着了，他们是困了，他们心中也忧愁。你再想想主耶稣，主耶稣那个时候其实更困倦，比那些门徒应该更困倦，更忧愁，比那些门徒应该更忧愁。甚至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就是汗如雪下，所以而且祷告很费劲，很用力的在祷告。所以其实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一定也是很困倦，心中也是充满忧愁的。但是他知道一定要去祷告，因为不去祷告，他可能很难承担，或者很难面对前面马上就要临到的事情，很难面对十字架。他在祷告中，神帮助他，神派天使将力量给他。有时候我们自己有这个经历，你不想祷告，你觉得很困难去祷告，你如果强迫自己求神帮助你去祷告，神会帮助你的。那还有一点，第三点我讲了，克服我们这个困倦是不能够警醒了。首先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每一个人他身体不能够不困倦的，每一个人他心中可能一直都没有忧愁，没有重担的。那所以下面呢就很重要，彼此代祷，彼此扶持。我困倦了，你没有困倦，那你就为我祷告。那如果你软弱了，我没有软弱，我就为你祷告了。这就是我们说站岗，为什么要放岗？他不是一个人就一直站下去，他要轮流，一定要放的。那同样的道理，基础之间的彼此代祷，所以你看到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需要你的祷告，你也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警醒，一直不倦，没有一个人他一直都是处在高峰的。那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扶持。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现在在天上也是在为我们祷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在为我们祷告。那作为弟兄姐妹，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应该彼此代祷。使徒保罗还告诉我们，他说要靠到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接下来他就讲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所以在祷告中，第四个方面就是你要为众圣徒祈求。我们去看保罗的例子，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为众教会祷告。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在保罗曾经三次行布道，走过了很多地方，在各个地方传扬福音，带领人信耶稣，建立教会。但是保罗他并没有因为离开了一个地方啊，就忘记了那个地方的教会，或者就忘记了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保罗写给各个地方教会的书信，他前面的时候总是讲，我在祷告中常常祈求你们，在祷告中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保罗啊，他虽然离开了一个地方，但是他常常为他去过的地方，为他建立的教会献上祷告。在那罗马书第四章，那个保罗是没有去过罗马，而且罗马教会也不是他建立的，但是他还常常为罗马的教会祷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他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其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保罗他常常为那个众人祷告， 这一点其实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甚至是现在传道人的这个很大的挑战。我前面已经讲了，基督徒的祷告有时候是太自我中心，那传道人祷告有时候也可能自我中心，就是只想到我这一群人，我只想到神给托付我的这一群人。但是其实神在各个地方也都有他的工作，那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宽广的，看见神在全地的作为，应该常常的为神的国度、为神的工作献上祷告。那这哪一点呢？保罗他不仅仅是为人祷告，他也让人为他祷告，要求人、邀请人为他祷告。其实你知道，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保罗应该是最有胆量的。你可以看到，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当行的路程，成就我从神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他应该是最有胆量的。但是他还让以弗所书的以弗所的教会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得到胆量。保罗应该也是最有口才的。你看他写的书信，你就知道神的奥秘其实都记到他启示出来了。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求以弗所的教会为他祷告，让他得到口才，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呢？说明保罗他是相信祷告的，他看重祷告，所以他不仅为别人祷告，也让别人为他祷告。那作为一个传道人，那经常有弟兄姐妹要我为你们祷告，那其实为弟兄姐妹祷告也是神给我给传道人一个本分，是我的责任，是的。但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也需要你们为我祷告，不仅是在那个传福音的事情上、牧养教会的事情上，就是在家庭里面怎么做一个好的父亲，怎么做一个好的丈夫，那我都需要你们为我祷告。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那个费心的，他在上一次带领那个敬拜的时候，要大家就为我和我的一家祷告。那也谢谢你们真的为我祷告，为我一家祷告，不仅是在教会里面，还有在平时你们的祷告中间。我们讲在属灵的领土上，我们都是同路人，不是我比你们高，或者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同路人，本应该彼此扶持。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在打一场战争，应该彼此相顾。小敏子还写了一首诗歌，叫《羊群需要牧人，牧人更需要羊群》。那羊群跟牧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我跟你们是一样的，虽然我做里面的牧者，但是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天那个吃饭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天旺讲话，我们就说，问他们是什么？我们说你是主的小羊，我们是你们是主的是羊，他也承，当然就是说，但是我没有毛。那其实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虽然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其实我们牧人跟牧羊人之间呢是一样的，我不是真正的羊 ，OK， 你也不是真正的羊，你是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互相需要，而且一同仰望我们真正的牧人耶稣基督。那我希望大家，我下次还会再讲一次，正面的我们基本都讲完了，穿戴神着是全副军装，一样一样的讲完。那今天讲的祷告征战，那下次我们会讲反面的，我们的知己知彼，我们要对魔鬼和魔鬼的诡计，希望大家更多的认识。那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彼此代祷，也恐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记载你自己的话，你再次教导我们如何透过祷告来征战，而不仅为我们自己，更是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仅是为近处的人，而也为远处的人。神啊，求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亮光，更求圣灵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祷告征战这件事情上能够得胜，能够看到神你的应许是信实的，你应许我们去祷告，你就要成就大事，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不仅关乎我们自己，更关乎众人。我们感谢你，求你纪念普天下里的每一个儿女，求你纪念普天下每一家里的教会，更求着你纪念普天下每一个时尚的人，让他们能够从教会，从我们口中听到福音，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Thank you.